天上真的掉馅儿饼。有个大学生叫刘大为，大一暑假时他没钱回山沟沟里的家，于是便像许多贫困大学生一样留下来打工，靠自己的努力为自己挣学费和生活费。按照同学的指点，大为去报摊买了一份专门向大学生提供求职信息的手递手报，剪下个人信息刊登表，填好后寄回报社。过了几天，他果然顺利地找到了一份做家教的工作。接下来的日子，大为每天上午骑着刚进学校时买的一辆二手破单车，穿过半个城区，去给那家小孩补2小时课，然后获取40元报酬。可没想，黄鼠狼专咬病鸭子，大为越穷还越破财。他刚做了半个月家教，那辆破单车就被人顺手牵羊了。大为心疼得不得了，对他来说，没有单车实在太不方便了。别的不说，光是去那儿做家教，每次往返车费就得6元钱。大为左算右算，决定还是再买一辆旧单车比较合算。想起手递手报上也登5花8门卖旧东西的信息，他于是就又去向同学借报纸来看。报上有一条信息这样写着：免费赠送单车一辆，要求受赠者是来自农村的女大学生，联系人杨小姐。大为看了不觉感到奇怪，有车不卖却要送，这葫芦里在卖什么药？还特别注明要女大学生，还要来自农村，莫非设了什么圈套？不过免费赠车这4个字毕竟太有吸引力了，大为决定试试。他心想，自己堂堂7尺男儿，怕这个杨小姐干啥？试试总可以的嘛。于是他按照报上登的号码把电话打了过去，一个十分动听悦耳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喂，你好。大为急忙问，
是杨小姐吗？我在手递手报上看到你免费赠车的信息，我……
哪知没等大为把话说完，杨小姐就在电话那头咯咯咯地笑出声来。啊，终于有人给我打电话了。然后是着急地发问，你是大学生？大为说，
当然，否则我也不会给你打电话了。不过我不是你要求的女大学生。
杨小姐说，这问题不大，请告诉我，你家在农村吗？大为忍不住问她，
这跟赠车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杨小姐固执地说，因为这是我赠车的条件。
那我告诉你，
大为说，
我的家就在农村，而且那里是一个很穷很穷的山沟沟。
太好了，杨小姐竟在电话那头喊起来，那你现在就过来吧，带上学生证和身份证到我家来，我把车给你。她接着就把她家的地址告诉了大为。这么顺利就能得到一辆单车，而且这会儿对方怎么又不在乎男生女生了？事情的发展多少让大为心里有点忐忑，这杨小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这种隐隐约约的神秘感反倒让大为更加好奇了。好在学生证和身份证他是一直随身带着的，于是立即就一路找了过去。到了那里，大为一看，杨小姐看上去比他想象中的更年轻漂亮。杨小姐看过大为的证件之后，就把他带到储藏室，撩起一块遮尘布。大为一看，哇，是一辆8成新的女士红色山地车。大为不由脱口道，
怪不得你要送给女生。
对，杨小姐说，我本来是想送给女生的，可我的免费赠车启事已经登出不少时间了，就是没有一个女生来找我，所以我现在也不在乎男生女生了。我想你骑车不会过分讲究车的男女款式吧？看他这样子，今天这车是真的要送人了。可大威还在疑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杨小姐似乎看出了大威的心思，笑了笑说，你一定不相信天上真能掉馅饼吧？大威点点头，又突然摇摇头，想了想，犹疑地问他，
你这车有发票吗？
你怀疑它的来路？杨小姐似乎早有准备，立刻从山地车的车垫套里摸出一张发票递给大为看。放心吧，绝对的正宗货。既然如此，杨小姐为什么要将这么一辆车白白送人，而且还是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穷学生？大为心里不禁更疑惑了。杨小姐把大为请到客厅坐下，大为发现杨小姐此刻的神情显得有点激动，她心里猜测，看来关于这辆山地车一定有个不同寻常的故事。果然，杨小姐缓缓向大为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我和你一样，是从穷山沟里考出来的学生，那时我每天下午上完课后要走五里路到一个街心花园去给附近的人理发，靠自己的劳动来挣钱养活自己。至于理发的手艺，那还是我在老家时为村里人理发练出来的。记得当时有一位退休老工人，每个星期都来街心花园找我理发。起初我还以为他对我会有什么不轨之心，时间长了才知道，其实他是为了多给我一点挣钱的机会。后来这位老工人得知我每天为了节省2元车钱来回走这么多路来给大家理发，就毫不犹豫地掏钱给我买了这辆单车。杨小姐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哽咽，我过去从来不相信天上会掉什么馅饼，可这位老工人确确实实用他无私的关爱给了我最温暖的人间真情。大学毕业后，我有了一份很好的工作，收入挺多。现在我上班已经开着自己买的轿车了，可我实在舍不得扔掉这辆车。工作再忙，我每个星期都会仔细地保养它。我原本想一直把这辆车珍藏起来，可总觉得这样做好像缺少点什么。后来我决定要把这辆车送出去，送给一个像我当年一样需要车的来自贫困地区的学生。当然，如果是女学生就更好了，我要把老工人的这份爱心传递下去。所以就有了你现在看到的那个免费赠车启事。原来是这样，大伟恍然大悟。骑车回校的路上，大伟对自己说，我也要像杨小姐当年那样用好这辆单车，等将来毕业工作了再传给下一个和我现在一样需要它的人。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